讯之声。许多见证人，
我们并不是孤单走路，还有许多见证人，好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既然这样，就应该放下重担，脱离罪的缠累，忍耐着，满怀信心，奔跑前面的路程。
下面是一个年轻姊妹丁老师的见证，给我们看见主如何使用一个完全奉献、甘心为主受苦的人生，影响周围的人归向神。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我出生于一个基督徒的家庭，从小到现在就没记得什么时候不信过，这是神莫大的恩典。但是我还是有过自己认罪悔改、重生得救的经历的。圣灵的工作很奇妙，重生得救以后，圣灵就把舍己背十字架为主受苦的心智放在我里面。真的，这不是我，没有人生来乐意受苦，是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只要是按照神的旨意为主受苦，就会心甘情愿，以苦为甜。19岁那年，我从师范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一个很穷的农村山区去当小学教员。对于生长在城市里一个不满20岁的女孩子，从来没有离开过家，现在单身一个人到一个穷乡僻壤的山村去，一无亲而无故，真是有点害怕。但是我既然清楚神的带领，就坚信他必与我同去。我扛着行李，提着一个手提包，下了火车，还要在车站等了一宿，再换上长途汽车，下了汽车还要走10几里路才到了我工作的地方，是一个100多户人家的一个山村。大队的书记和队长很热情，听说我要来，早给我安排好了住处，是村头上的一个破庙，墙上的破洞也刚修补好，地也扫干净了，一个8仙桌给我办公，2条板凳和4条铺板，这就是我的床。墙角一个用砖砌起来的炉子，上边放着一个铁锅。我的宿舍、厨房、办公室以及学校学生上课的地方，都是在这一间空荡荡的庙里，只有厕所不在这儿，而是庙门外广阔的天地。书记告诉我，
我们这个村的人大都是文盲，从来没有办过学，你来真是要艰苦奋斗，白手起家呀，懂吗？
他还告诉我，
你不只是教员，还是校长，还是工友，
总之除了学生以外，学校里从上到下一切都是我一个人。我在师范学院毕业的同学们，他们都分配在城市里一些小学当教员，而且我是来这里创办一个学校做文化开荒。在这样的条件下，不用说开展工作，光是自己的衣食住生活问题就够受的了。人们的不理解、不接纳、不支持，甚至冷嘲热骂，
神经病，好好的城市不待，跑这儿来，谁知他是为什么。
哎，等着瞧吧，我看他没多久就跑回去了。
我第一次感到平时的心智和实际生活不是一回事儿。多少次在困难灰心软弱的时候，我关上庙门，一个人跪在床前哭，只是哭，说不出话来。因为每当我一来到主面前的时候，当初那些奉献的誓言，那些渴慕为主背十字架为主受苦的祷告就回到了耳边。我不能够推辞， 主啊，我不愿意做一个食言的人，但是你知道我软弱，我没有力量，主的话来到我心中，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耶和华神必与我同在，我里面的力量就刚强起来。我向神求了三件事：第一，给我属灵的能力；第二，给我身体的力量，别让我病倒；第三，给我主内的同工，因为现在全村就是我一个基督徒啊。我决心付出一切代价给这个山村，因为我看中的乃是这里几百个宝贵的灵魂，我认定这是神分配到我这里来的旨意。奇妙得很，当我里面的指针拨对了，我外面的表现也不同了，思想感情也起了变化，我慢慢的简直是爱上了这座优美淳朴的山村。神听了我的祷告，给了我心灵和身体足够的力量。我走访了全村的人家，不是到那里去做访客，而是做帮手，做仆人，帮他们下田干活，帮他们挑水、喂猪、抱孩子、教妇女织毛衣、识字、写信、给孩子讲故事等等。有的时候好几天也不能回到自己的破庙里来开火，因为被人是连抢带拉的到他们家去吃饭。我心里一直想着一句话：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下边主说，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而我心里的话是，并且要舍己流露神的恩爱。舍己，这里头隐藏着无限的能量。山村的第一所学校终于开学了，来的学生不很多，不到40个人，但是年龄相差悬殊，从7、8岁到20、30岁的文盲。我给他们按照年龄分了班，12岁到25岁的分成一班，25岁以上的几个妇女和12岁以下的放在一班，能够帮助照顾这些幼小的孩子。课程呢，有识字、算术、唱歌、游戏、劳作等等。半年的时间过去了，大队书记在全体社员大会上表扬了5名青年作为生产生活的模范。在大会上，我作为山村小学的校长也坐在台上。当这5个青年上台领奖的时候，不约而同地把奖品都放在我的跟前说：
真是太谢
谢
了，
谢谢
教导。
因为他们都是我们学校的青年班的学生，群众的眼光一下子都转到我身上了。我当时脸涨得通红，脑袋长得老大，耳朵里什么都没听见，只是心里砰砰的直跳。我低下头默默的祷告：主啊，帮助我。会后人们把我围起来：
丁老师啊，谢谢你到咱们村来。
我的孩子石柱变了样了，我也跟他学会写名字了。
李大嫂过来拉着我的手说：
丁老师啊，俺小凤他爹说，自从小凤在家里当家管账以来，真是好啊，有板有眼的，而2只鸡下的蛋都多了，都是老师教的好。
我晚上跪在床边祷告：主啊，我当怎么样将荣耀归给你呢？怎么样让人们知道是你在我里面有莫大的能力，并且让人们知道这些工作不是我的目的，他们的灵魂、他们的生命直接从你得享救恩才是我的愿望。因为主耶稣，你是一切真善美的源头。新学期开学了，学生增加了1倍还要多，我实在没有办法应付了。我向神求的三件事：灵力、体力和同工，前2件神都赐给我了。我不再自怜灰心，我也没有病倒，但是 童工在哪儿呢？我切切地盼望能有一位肢体和我一起开始福音的工作。我继续地向神求，求主差派一位基督徒来。一天下午，大队书记找我谈话说，
学校办得很好，发展很快，群众要求也很大，你一个人实在不能应付，现在上级派来一位同志帮你，你还是校长，他做教导主任。那这是上级的公函，你看看。
我接过信说，太好了，心里十分高兴，神听了我的祷告，一定又是一位师范学院的毕业生，说不定也是一个基督徒。公函上介绍这位新来的教导主任是男的，35岁，本村人，复员军人，连级干部，2次荣获2等功，共产党员，立场坚定。等等，天哪，我感觉我掉进一个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批斗会里去了。我强压着失望的情绪从大队办公室出来，我好像成了一个冰棍，太离谱了，和我的希望南辕北辙。是神跟我开玩笑，还是上级组织不信任我这个基督徒，故意派这样一个强的党员干部来监督我控制我？更不可思议的，他的家呀就是这个三村里最凶，大家没有不怕的那个家，就是他的爱人说讽刺话说的最凶，说我神经病的那个。我简直是坠入了无里雾中。9个多月的时间，忍受了多少痛苦，克服了多少困难，付出我全部的爱，倾倒出满腔的热情。我不是为自己，而是一心想把天上的真爱洒满这个山村。现在好像美梦破灭了一样，心里头有说不出来的忧伤、气愤，好像有一肚子的委屈。我觉得疲倦，甚至想打退堂鼓。这时候我想起临来以前妈妈说过，当你最痛苦孤单的时候，不要忘记唱诗，诗歌能把你的灵提到信心的高峰。于是我翻起一首诗歌，凭你旨意主，凭你意行，因你是陶人，我是泥土，陶我与造我，照主旨意，我在主面前谦卑跪下。我一遍又一遍地唱，直到这首诗的一字一句像一滴一滴的甘露浸透我的心灵，又像一捆一捆的火把把我心中记忆坛燃烧起来，一直到这首诗真的成了我在神面前的祷告。啊，主啊，你是窑匠，我是泥土，任你雕塑，凭你一行，因为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从失望中起来，放下自己的意见，接受神的主权。我错了，为什么我把希望寄托在一个教导主任的身上呢？现在看来，既然他是一个监视我的，不是主内的肢体，那我必须继续求神差派一个主里的同工来。所以每天晚上我更加紧了这个祷告。一天中午，两个穿黄军装的彪形大汉在大队书记的陪同下来到了学校。书记向我介绍，
这位是老赵同志，是来帮你做教导主任的。这位是小刘同志，小刘同志会担任我们大队的民兵队长，他们两个人都是本村人，刚从部队复员回来，以后你有什么困难，他们都会帮助你的。你们两个也要多向丁校长学文化哟。
是，书记。
一副打兵的派头，小刘很年轻，民兵队长，这与我有什么关系呢？这是井水不犯河水，我根本没注意。这位赵主任身材魁梧，浓眉大眼， 确实一股军人的气势，叫人一见生畏。我一见他，脑子里总出现批斗会整人的场面，复员军人、连级干部、共产党员，立场坚定。我下意识的反应，我要敬而远之。但是我在工作上还和过去一样全力以赴，生活上也照样奔波在学生和硕员的家中，和群众打成一片。赵主任对办学是生手，到任以后也不知道做什么好，为人倒蛮谦虚的，也肯学，很有求实的精神，也蛮尊重我的。我们虽然有一些分工，我负责教学工作，他负责思想教育工作，但是我发觉他总是缩手缩脚的，总是观察紧盯着我。我想这是他的使命，我是坦荡荡，没有什么可怕的。我提醒自己要精心祷告，求主来保守。有一次赵主任在我桌上看见一本厚厚的圣经，他翻了翻就问我说，
丁老师，你是教徒？
是啊。
不像。
怎么不像啊？
教徒应当是死气沉沉、神神道道的，整天崇洋媚外，家里有个秘密发报机，半夜往国外去发情报，不关心别人，只管自己上天堂，自私自利。
行了，这是你脑子里奏出来的教徒，不是实际生活里的基督徒。请问赵主任，你真的看见过这样的基督徒吗？在哪儿呢？
政治教员讲的嘛，所以我说你不像。
啊，鲁迅曾经说过，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当天晚上，赵主任请我去他家吃饭，要继续和我谈信仰的问题。我有点犹豫，第一是因为他是个很强的党员干部，一定会向我的信仰进攻；第二，因为他爱人是村里有名的母老虎，没有敢惹的，万一我得罪了他，自讨苦吃嘛。可是他们既然主动要和我谈信仰，怎么好拒绝呢？我是为什么到这里来的呢？难道我对自己的信仰没有把握？我又想起主给我的那几句话，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于是我应邀去了，我边走边祷告。赵主任家四口人，他们夫妻俩，一个四岁的男孩，上边还有一位老母亲，他们对我很热情。吃完饭以后，我们的谈话开始了。我等着他进攻，但是又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不但没有一点进攻的意思，反而坦诚地说出他心里的矛盾。他说，
我早知道你是教徒，所以一开始我就把你放在我的对立面，确实是想改造你的，这是我的义务。但是我越来越矛盾，第一，我对自己多年来所坚持的信仰失去了信心，也可以说被现实所破灭了，拿什么来改造别人呢？第二，我复员回来以后，一年多来我的观察和体验打破了我多年来受各种宣传所形成的对基督徒的成见。在你这样的基督徒身上，不能不承认我看到了真善美，是我在别的地方所找不到的。我为什么要去改造人家，去整人家？我又有什么资格去改造人家？只是我不能理解的，在你的里头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就是为了死后上天堂吗？
他们夫妻两个真诚渴求的眼光望着我。我沉默了一下，因为我实在很感动，感受到圣灵在他们里头做的工作。我回答说，为了上天堂根本不用什么表现，因为什么样的表现也够不上上天堂的标准。上天堂是神给人白白的恩典，是靠信耶稣的救恩，不靠表现。基督徒生活的表现完全是一种爱的动力，为爱而舍己，蒙爱而给人。 我们就从这儿谈到神的爱，神的救恩。夜深人静，我们三个人在那间茅草屋里谈心，小油灯的灯芯快烧光了，我们的心却越谈越火热。我清楚地感受到赵主任打开了心门，接受耶稣进入了心中。他问我
怎么样做一个基督徒，有什么手续？
我说没有什么手续，但在神面前要清楚办一个手续，就是在神面前真诚地认罪悔改，求主赦免，相信和接受主耶稣进入心中，就是一个基督徒了。他跟我一起做了一个绝志的祷告，以后在皎洁的月光和满天的星斗之下，他们两个人把我送回我的住处。赵主任微笑地对着我说：
丁老师，可不可以把你的圣经借给我看一看？
好啊，但是只能够借你三天，因为我就有这一本，另外要小心不要惹出祸来，懂吗？
好，好借好还，再借不难。现在我们不仅是同事，还是组内的弟兄姊妹了，是吧？
我呀恍然大悟，原来呀神就是早已答应了我的祷告，差他来作为我的肢体，作为我的同工的。我还埋怨神，说神跟我开玩笑呢。现在看来，这位同工比外边差来的好多了。赵主任的信主是真诚的，得救重生也是很清楚的，因为他整个的人有很大的变化。我觉得他里头真是有圣灵的恩膏和教导，他和过去完全成了两个人。有一天，一件完全想不到的事大大的震了我。赵主任跑来兴致勃勃地告诉我
丁老师，小刘信主了。
什么？哪个小刘？
就是民兵队长嘛，和我一块儿从部队复员回来的小刘。
啊，这怎么可能？是真的？
是真的，他还很急呢。昨天晚饭后我在家读圣经的时候，门一响，小刘闯进来。我慌忙地把圣经往桌子里头一藏，神情很紧张。小刘发觉不大对，因为平常我们两个人太熟了，无话不说，所以他一步抢过来问我：
看你瞎的那个样，什么东西背着我？
没什么，一本书。
什么书？怕我？黄色书刊吗？
不是不是，好书。
好书怕人干嘛？
你看不懂。
啊，我大老粗看不懂，只有你教导主任看得懂。你太小看人了，我非要看看。
算了算了算了，别闹了，谈正经的。你来什么事儿？
什么事也没有，在家待不住嘛，来找你聊聊。怎么的，给不给我看那本书啊？
小刘说着就要动手抢，我拿着书就往屋里跑。小刘进来嚷嚷：
嫂子，你说他讲不讲理？什么书瞒着我？
我是他爹，你就给他看看得了，怕什么？
好了好了，给你看，但是不许外传。这本书啊，是世界上最好的一本宝书。小刘拿过圣经，他从来没有看见过。翻开头一卷书，《创世纪》三个大字，他大叫了一声：
哎呀，《创世纪》！我想了好久的问题，原来真有这本书，太好了太好了。
哎，怎么回事？你见过？
没见过，可我早就想这个世界到底怎么来的。在部队里边听政治教员讲说进化来的，可是我总信不下去。这么五光十色奥妙无穷的世界，还有更加奇妙的人类，就是经过多少万年就变化出来了，怎么能信得下去？如果没有一个伟大的创造者和管理者，只能越变越乱，越变越糟，怎么变得现在这么有规律，这样美好？没想到你真有这本书。
小刘边说边翻着这本圣经，拿到小油灯底下，弯着腰从创世纪第一章看下去。我就说，哎，坐下，小刘，坐下看嘛。可是小刘像没听见我的话一样，仍然是站着把书合起来问我，
哎，你哪来的这本书？
甭管了，给你看就行了。
哪买的？我也想买一本，新华书店有卖的吗？
不是买的，买不到的。
那你上哪搞来的？
保密。
好，买不着又搞不到，那对不起，我现在搞到了，先拿回去看看，再见。
小刘拿着书转身就走，我一步追上去抓住他。哎，这不是开玩笑的呀，不是我的，是从丁老师那儿借来的，明天晚上一定要还的。小刘站住了，瞪着两个眼，瞪了一会儿。
丁老师怎么会有这本书？
他是基督徒。小刘慢慢地点了点头。
啊，怪不得他这个人，我一回来就觉得他这个人不平常，原来是这样。好，老赵，我就借这一个晚上，明天就还给你，好不好？
我严肃地叮嘱了他一句，好吧，保密啊。小刘一边走一边嘟囔着，
什么保密不保密的，太好了太好了。
我心里有点忐忑不安，不知道这个民兵队长到底想干什么。我有点后悔刚才说漏了嘴，把丁老师给兜出来了。他不会去出卖丁老师吧？这一宿我起来好几次为小刘祷告。各位听众，到底小刘会不会出卖他们呢？他是真的渴慕主愿意相信吗？还是他真是上级派来监视他们的人呢？赵主任整晚不能入睡，只有祷告他刚认识的神。好，丁老师的见证暂时播到这里，请下一次继续收听。